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平了又过了一个礼拜。那我们按着教会的进度，我们请翻开《生命记》第二十九章。《生命记》第二十九章进度是二十九章十四到二十九节。《生命记》第二十九章十四到二十九节。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就可以当成是我们天上的父写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家书，好像是写给自己一样。我们用这样的心情 来读圣经。我们一起用国语来读《生命记》二十九章第十四节，预备开始。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证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今日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心里能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二十二节，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孽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不认识别神，是耶和华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怒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能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阿们。好，生命记是摩西他在临终前临别感言，再一次重申，再重申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一段其实重点就是在害怕说以色列选民离弃了神离弃了神，那去侍奉别的神。那二十九节说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就是神的一切律法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留意听从和遵行。这是生命记，尤其是这一章非常重要的地方。好，那感谢神。那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三重教会黄奎玉弟兄很快上次的见证是在今年的三月八号，刚好过了半年。那他是自己一个人信主，算信仰第一代所以说对神的体验特别的深刻，主的恩 恩典在他身上很多，那我们就欢迎他来见证主的恩典。
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那个奉主耶稣圣名，来此大家做见证，奉见证主耶稣的大爱和怜悯，那希望对大家有所造就和帮助。那就是主要大纲是，就是因为小弟那就是上半年有见证，就是补考考上，然后被分发到金门单位，然后就是大纲是上面就是说，就是我先被分派到金门单位，但是先到台北的总公司报到，人事先因此遇到人事室的人事先告诉我金门的加急和一些福利，并且工作量比台北的单位少，而且连假可以搭飞机，连续假期可以搭飞机回台湾，回台北，回就是回北部，然后去看家人的资讯，然后有一些三节奖积极外岛加急。然后人事室就说当时我当时印象是，当时就看当时，那个王总大长官在，然后带我去那个王总大长官，然后那个王大长官他是决定，可是他是有具有决定那个人事权的人，这是额外的，他的权力事实上可以是，就是全训部当时是我被分派到。因为我的名次就是被分派的金门，他就是这额外的，这真是额外的机会。但是我当时也忽略到这个是特别的机会。但是王大长官当时问我，看我住三重，然后就要去金门太远，他直接问我说要不要留在北部。当时我在思索时就想到人事室那些。那个人员跟我讲的金门的福利，还有三节配角，还有一些好处，那时候讲说表示就是遇到原计划就是去金门。然后那个王大就是大队就是总长官就重视我的意见，因此他就去就是让我去金门。那我分派到金门时就很像就是。那边环境真的算是就是没有那么都市的那么多的那个一些吵杂，然后我住在金门就是地方就是金门中山里附近，然后报到后几天就被鸟叫声吵醒，然后就是当时觉得这个那边环境很好，因此也有像那个青草地的幸福，因为走过去就是这是中山林的地方，然后那个树是蛮代表，就什么荆棘树，就是一个很像那诗篇二十三篇的意境一样，而且他那个外岛假期就如同就是金补考的职缺，然后有加上金门外岛假期就是高考的薪水，还有三节配酒等福利，就如同人事单位的人跟我讲的一样。那另外就是刚好就是有新的大长官为我几天报到去金门，那因此我刚好就是过了几天就遇到他，然后就认识到他，然后接着我必须要去受文官训，公务人员就是因为需要了解如何怎么去写公文，还有一些整个流程，而且一些相关的专业公文的。公人员应该有的那些专业科目训练，因此小弟就是去搭飞机去台中受训，当时男女混班，然后同学上课，然后发现他们背景就是台金交城，都是很不错的学校，然后彼此 大家上课讨论，然后做作业，然后就是就分组做报告。那下课的时候，全班就去聚会，去聚餐，就是聚餐。然后我会去参加，但是他们全班都要求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就不去参加，因为想起传道有分享说，就是有人在卡拉 OK 遇到不良，就是不良分子场所换夜店一样，就是被饮料下了迷药，然后不想就被性侵得逞，最后必须要嫁给未信的人，所以自己就要懂就放在心上，就分别为圣，谨慎自守。所以邀请我去 KTV 或一些夜店等活动都不参加。然后最后受训的最后一堂课结束时，我在班上就是整理东西，然后发现，就是就上完最后一堂课了，然后大家大部分都离开了。那突然有一个女学生从我后方撞过来，那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还撞过来？人全班在已经大部分人都离开了，剩下个位数，为什么还撞到我？然后发现不对劲，自己马上谨慎自守，然后就是保守自己心思一念，就赶快学约瑟，就是离开逃离现场，敬畏神，远离恶事，就赶快回宿舍整理行李，就是搭飞机回金门。感谢主耶稣保守。接着我就回到金门，然后金门当时只有，因为金门的信徒数没有很多，所以金门地区只有金门祈祷所。然后因此我在那边遇到金门的注目传道叫黄正宏传道，然后好同龄就是李信慈老师，还有林婷乐姐妹，然后那个叶以成弟兄，以及那个刚受洗的那个张玉登弟兄，然后彼此就是分享读经的心得和信仰生活，来造就彼此的属灵的信仰生命。然后因此我们单位就是他们下班时候，大家同事和长官有时候就会聚餐，然后就喝高粱酒，那个当时第一次喝，然后就是差点醉酒，那个酒精浓度58度，然后因此我赶快速回房间，然后就是决定之后，就是决定就不要再喝酒，就建立自己心里的原则，坚持不喝酒。因此在长官和同事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场。接着就是操练，就是在金门地区，就过几个月之后，就是单位的那个，因为分享是有个就正那个大长官，那有个副的新的副大长官来报道，然后他就是对我要求，就是什么一些公文资料都认为不符合他的要求，然后一直退公文，然后从早上退到下午，然后就是给的工作压力很大，然后那个副大长官认为说，他表示说不要记我生，不给我实务训练受训合格。那最后事后结果是新的那个大长官给我实务训练合格，感谢神。那当时因为受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很想去教会聚会甚至祷告，然后每次安息日都会去祈祷所向神祷告，那跟传道和同龄就是分享，因为这个压力很大。然后因为金门祈祷所当时是没有像台北那么，应该是说没有像台北本岛交通那么方便，而且聚会时间少，长子传道也很少，因此我很珍惜当时很珍惜聚会。然后也黄正宏传道也来到我们单位跟我们同事长主管，然后泡茶聊天关心我，然后为向主耶稣祷告求神帮助我困局。然后事实上可以了解台北教会每天聚会是大部分每天都有聚会，事实上很幸福，不像金门祈祷所他们长子传道不是随时能够那么方便可以看到，有时候就是他们长子传道数量没有那么多。对， 然后接着就是向神祷告，就希望能够机关组织改造能够通过，因为机关组织改造的法案当时卡在立法院已经数年，一直无法通过。因此请了，这是大家可以看出应该是这是金门祈祷所的教会，然后是三重教会通灵，他们就帮我代祷，因此大家彼此代祷，希望能够法案通过。因此真的感谢神，就是多数年的法案通，就是居然通过，就是我的，因此我必须的职位因此从金门移至到阳明山单位，从就是2013年的1月16号，我这当时很印象深刻，就去阳明山单位报道。然后我去阳明山报道时，就是3月13号时，就下班时骑车分析。因此，我当时自行车前行的时候，然后这是阳明山那个中国旅宿大饭店的大门。当时啊，现在已经翻面，就好像因为疫情因素，就换了别家饭店。然后修理车就是从大门冲出来，因此把我撞到。因此以照着而言，我事实上没有照着，因为我是直行车，然后对方是从饭那个门口直接冲出来把我撞到，然后直接我当时打电话给我的那个阳明山的大队长，因为那个大长官就是他就马上冲下来和同事一并过来带我去就医急诊。当时急诊室的医生诊断认为右脚要6周才能拆石膏，当时都连祷告没办法跪着祷告，就是只能坐着祷告。然后我也祷告求神医治，因为我觉得说是希望跟主耶稣说我脚能够赶快好，能够觉得像神能够跪着祷告。然后因此感谢神的恩典应许，就是我觉得右脚已经很痒，然后当时大概2周我就回诊去见医生，那医生觉得很怀疑说你应该要6周才能拆石膏。医生就很生气，就当时就问我说干嘛这么早就回来，我讲说请医生可以帮忙照X光，我觉得很好，那医生很怀疑，因此他照了 X 光，看了 X 光片的资料，就直接对护理师说，表示说我的石膏可以拆了。然后因此由6周变成只要缩短2周回诊可以拆手，感谢神的恩典。接着就是我回到北部，然后补习班的老名师和同学知道我回到北部嘛，他就鼓励我考高考。当时确实我心动了，因为我当时确实有犹豫一段时间，因为补习那名师他的大部分的课程，很重要的课程，应该是重要的课程，都排在礼拜6。当时我心中很犹豫，但是我还是听了他们的鼓励，就去准备考高考。因此我去白天上班，晚上假日忙着补习，每天行程排得很满，然后我的灵魂体都很少休息，几乎没有安息，也影响守安息日。然后礼拜6早上就是先去医院看我母亲，然后白天，然后接着每周守安息日的时间变成守安息时，那个时是时段的时，只是不是守安息日。因此我当时的那个属灵的造就和生命事实上就很忙碌，就是没什么，就是亲近神时间变少。而且第二就是我的那个户籍没有迁移，因为当时虽然我们的机关是同样体系，但是我的那个户我已经在阳明山服务了，户籍还在金门，跟同事和一些长官的做法一样和作为，那神是不喜悦，因为你已经虽然 同个体系，同个就是体系上，但是你已经在阳明山当位了，然后你户籍不应该在京，就贪心进门福利。因此这个当时没有特别去注意，想说跟与长官和同事一样的做法。因此就是隔年的2月15号母亲过世，当时接到医院的消息说我母亲过世，我当下不敢相信，因为前天我还看他去医院看他，这个气色是很好，而且问医那个护理师医身体健康检数值都很正常，没有恶化，想不到过了一天就过世，视线完全没有征兆，我当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当时很马上打电话给那个好头领肖世明，他没多久就来到医院，我和他一起祷告求神让母亲死里复活。因为我曾当时完全无法接受当时的那个眼前的事实。所以我当时跪着悔改求神怜悯，我承认我错了，一直祷告一段时间，神一直没有给母亲死里复活。我当时一直反省，深刻向神悔改。当天晚上我又去神农教会会堂痛惜悔改祷告流泪不止，就神忧伤透我的心，神不轻看。因此我一直向神悔改。接着我要面对着我母亲的三年的考验，有些同仁很担心我，因为我家族那里，我的母亲的家族还有一些家族，事实上有些长辈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能跪拜不能拿香，他认为不能跪拜和不能拿香是等于不孝，有些长辈和同龄就应该是长辈和亲友无法理解，对，然后背后批评怒骂，也有担心我面对逼迫不要被逼着跪下或拿香，但是我坚决到底的信心就是坚持不跪拜。我当时想起母亲有许多不舍，一直强忍的泪水完成丧礼，并且悔改落实，坚持安息日全力不补习，而且户籍由金门迁回到三重。然后我上母那段期将近10个月，情绪非常的悲痛及忧伤，因为她是我很爱又至亲的母亲，我当时爱莫大于心思，完全就是求主耶稣能够回天家，带我回天家。因此我骑车原本是大约45分钟的车，骑车上班，我骑车只要我几乎就飙车用大约30分钟吧，多就是直接到了上班地点，到阳明山单位。主耶稣一直保守我平安好几个月。然后在医院整理我母亲的衣物，原本要给母亲听的诗歌以及见证讲道，还有一些好的一些 CD 要给他，以及给他听的东西，变成我就拿回来，但我自己拿回家再用在 MP3 录音档来诗歌来听，自己的安慰自己的内心。 听诗歌见证，重新自己重建自己心属灵心灵的力量和属灵的生命，就如诗篇十九篇七第七节到十九节，那并坚守安息日，全力不补习，就是这个。我觉得有机会，这个就诗篇十九篇，实际上是这个经节。这段经节对我很有造就，它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的人心；耶和华法度却明定，能愚人有智慧；耶和华训时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清洁，能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能全然供应。都比金金可羡慕，且比金金可羡慕，比命甘甜，比奉命更奉命更蜜房低的命更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守着，因此守精简，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因此感谢神，神的话和神的诗歌和见证，慢慢的安慰我的心灵，我的属灵的生命慢慢有所造就。因此我在阳明山单位时，中餐末祷时，就遇到同龄，因为当时我末祷，有人问我是基督徒吗？我说是，他说对方他说也是，彼此聊天才知道对方也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是同龄。然后对方为什么会调到阳明山单位？是因为对方犯了机关重弹危机，由罗东分配被调到阳明山单位的。那长官是为了就近看管，因为他所以他必须被调，强制被调到阳明山单位。而且他从小信主，出社会之后就没有去教会了。第三是他娶未信的孩子，因此没受洗。那这位同龄就分享一句话，他说失去神就是信仰，就是失去一切。这名扬的教训深深的进阶自己，这个我都称他那个，这位就是那个同龄，但是他的孩子还没受洗。因此他的话，因此我们彼此分享也彼此造就，就是鼓励他回想说，全台湾真耶稣教会只有5万多信徒，能够在同一单位服务的几率是很小的。然后鼓励他能够守安息日，然后多聚会，彼此守道理，然后祷告鼓励勉励，然后日后他真的就是有亲近教会，也亲近神，然后要调到竹东教会的单位服务。接着感谢神，就是2005年那时候霸王级寒流破纪录，就是神的档案。当时阳明山创下79年来的新低温，当时也要足够的温度够低，也要足够的水汽才能看到这个雪景。因为阳明山当时，他们当时新闻报道说，有史以来79年以来的低温，而且很多游客是为了请假甚至请假都去看那个雪景。然后我是上班时间就可以，刚好就是只要去看就可以看到雪景，是感谢神的大爱怜悯。现在是2012年，阳明山目前也没有遇到这种霸王级寒流，因此应该是创下86年以来阳明山的记录。因此2015年接着是3月份的时候和4月陆续开会此案，就是我们机关和主要是阳管处的机关，就是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我们也是我们有方单位啊，就是我们彼此单位就是非常临近， 他们遇到很大案子，也是我们遇到很大案子，就是这个活动是强制对方强制要举办这个活动，因为阳管处就是阳明山管区交管理处，简称阳管处，没有核准此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已经报名人数已经达到1200人，好，你报名人数已经达到1200人以上，然后我们陆续开会，一直在阳管处，甚至打电话就是紧急通话，都没有发开会通知，就直接打电话过来说开会，请再开会研议，因为要如何应对，因为毕竟人数上的悬殊太大了，我们警力和阳管处那边的人，就算那些志工和服务人员也无法 cover 应付那么多人力，而且台北市体育局也没有同意，然后当时新闻和脸书有陆续报道 此案，然后4月30号要举办此活动，然后因此这个7星山登山活动，因此大家非常的紧张，甚至有立委在脸书公开力挺此活动，因为毕竟这个可能有牵涉到一些相对的利益或权利的考量，他们这个新闻上网可以查，当初我你有在查时，可能脸书一些支持的立委脸书可能删掉还是怎样，就查不到，因为这当时的那个报名人数也事实上不止1200名，已经越来越多，然后我阳管处多方邀请我们开会讨论，因为对方事实上场地没有经过阳管处的核准，然后阳管处处长说发现和律师讨论说这个案子没有场地费，当天的服务人员都是志工，他们的收入报名费其实大远大于支出，完全是暴利，然后也请了三位律师，我们当时至少应该有三位律师，他们讨论说你现在法律没办法重罚，因为阳管处的那位大长官要求说要重罚，你用法律来重罚他们，那他们逼退他们，但是律师一直说当时的法律无法用那么大的金额去重罚到200多万，正逢那个10月份的三重教会的灵恩部大会，我当向主耶稣祷告此事，因为这个活动牵扯的案子应该是这个案子牵扯的层面很大，我也当时主耶稣感动我说主耶稣必出手，我当时心想主耶稣你要怎么出手，难道当天下雨吗？因此我和同事天天查询天气预报，当天都是好天气，接着脸书的反对声浪越来越大，说这个活动是违法，因此越来越多的反对声浪越来越多，因此一面原本是我们这方弱势的居然有越来有不同的变化，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前天下午的时候，警政署紧急跟我们单位讨论说要如何应对此案，因为以他们而言，他们观念就是以警力而言完全无法 cover 这个这么大的报名人数，因此非常紧张，然后阳管处的处也很压力也很大，然后律师也跟我也讲明说无法用那么高的法律去重罚，没有案例啊，应该说没有案例，但是阳管处的那边长官就是想到的方法是就这样子，因此完全没有已经真的没有，应该是说没有方法，只能硬要执行，因此感谢神，就是前天下午对方事先宣布此活动延期，而且感谢神是那天都知道那天事实上天气是好天气，延期事实上是 大家也出乎意外之后，我方主管也很高兴，然后警政署主的长官也听到也很高兴，然后接着阳管处就如新闻报道一样，就是直接采取封路作为，因为可能怕对方事项举办此活动。然后我周六就去守，四月三十号礼拜六就守安息日。我深知这一切若不是神的出手，此事没有办法顺利平安完成，就感谢神的恩典。现在还有多少时间？好像时间不够。然后就是回想我过往主耶稣给我母亲的恩典，就是大概就是我母亲，就是我一开我就是我母亲因为发病时无法确定病因，先到那个马街医院去就医，但是找不到病因，然后医生一直怀疑他中病，所以母亲很生气，气而转到台北荣总，因此他转到台北荣总才确定病因是一种罕见疾病多发性硬化症，但是他这个病必须用大量类固醇大量药物去控制，然后因此很担心他的身体能不能受得了，是否要洗肾，然后因为接着去转到并且转到关渡医院，就是相关的就是他的与台北荣总的荣民总医院有相关医院去做治疗和安抚，因此他一旦需要急救时就要送到台北荣总但是打大量类固醇，就因此有时候就每次急救时都要去台北荣总去急救，就打大量类固醇。感谢神恩典，因此到了新庄教会，因此我到才开始在正耶稣教会查考到母亲转到新泰医院时，因此他一旦病情恶化时，教会代祷爱心代祷，他就由突然要需要紧急重病时，又提升到加护病房。感谢神，就是教会的爱心代祷，他不用去，就是过没多久马上就降到普通病房，不用去台北荣总打到大量类固醇，这也是神给他恩典。然后他气切之后，他虽然过程有需要气切，他气切之后还仍然可以讲话，都不用训练，这是神的给他的恩典。然后我去金门出差时候，去在金门其实遇到同龄，因此再次思考王总大队长对我说话，问我是去金门还是留台北。那我是去思考说主耶稣是希望我去金门还是去台北呢？见证主恩结束，感谢主，一切荣耀归于主耶稣，平安福气归于大家，谢谢。这参考资料这个网路上可以查到，谢谢。
感谢神哈，奎弟兄讲了有十几项，十几项他的恩典，就是点点滴滴啊，将近这十年来，从分发还有受训，那我们可知道他非常重视哦，就像效法约瑟哈，但以理分别为圣，谨慎自守。KTV 夜店这种容易入了迷惑，去好像也不是违法啦，但是是容易产生危险的地方，那我们宁可做好最万全的预防，不要让自己处于试探边缘，就分别为圣谨慎自守。 甚至于到后来在金门哈，那金门很盛产高粱酒，他就坚持不喝酒，而且很整钉截铁表明基督徒的立场。哦，这个实在其实也是现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哦，我们真的是，尤其在这末世，很多罪恶，哦，在世人看起来好像在吃卤肉饭一样的平凡。哦，很多事情在神看来是大恶，但是在罪恶的世代的末世，世人觉得这跟喝白开水一样。哦，那我们要如何得到神的喜悦？就是要一定要分别为圣。哦，所以这个是奎义弟兄他很好的一个做法。哦，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他在工作上，哦，其实都一直遭受到很大的操练跟压力，但是也可以一直看到，哦，神的恩典一直跟他同在。那其中他有提到一点，哦，就是 当时在金门的祈祷 的时候、哦，要聚会祷告都很不容易。哦，所以他也很羡慕台北教会，几乎不是几乎，是真的每天都有聚会，每天都有聚会，甚至星期三就有两场，星期六也是有两场。那但是他不只是羡慕，他也真的行动，他几乎常常礼拜天也都会从三重跑来我们台北教会聚会，也就星期三也是一样会。那就像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我们打开来念希伯来书，请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在新约321页，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预备开始。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哦，这里特别的在强调，哦，在希伯来书结束的时候再说不可停止聚会啊，因为停止聚会，哦，就会好像停止习惯了，哦，聚会后不聚会都会变成习惯。哦，那我们知道聚会，哦，绝对不是只是 听道理而已，还是一个敬拜神亲近神，来到神的殿。哦，这当中有祷告，有唱诗称颂神，还有领受神的真理，还有分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敬拜神的事情。所以说这边特别提到，绝对不是线上听到，那只是听道理而已，那个是不一样的。好，那而且我们真的要很珍惜，因为我们知道末日的话会有一些逼迫啊、考验啊。好，那可能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好，例如说肉体的软弱啊，或是一些世上的引诱等等，都会让我们来渐渐的来不来聚会的。好，所以后来奎义弟兄他也曾经，哦，因为这个准备考试，哦，好像是很上进是好事情，结果变成了影响到他的聚会了，甚至影响到了安息日，身心灵都没办法遵守。我们知道遵守神的律法的人一定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跟恩典，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圣经上一再的告诉我们。哦，因此我们只要最重要抓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谨守听从遵行神的律法。那这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奎义的母亲的这个过世，真的是对他 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但是我想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会经过四种洗礼，水洗、灵洗、道洗、火洗，大水洗、道理的洗礼、圣灵的洗礼，还有像火一样的这个施洗来接近我们，让我们更加完全。那神的作为很多时候人常常没办法了解，就像神在这个约瑟身上作为，约瑟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敬畏神的人，却遭受很大的痛苦，他却是在22年之后才知道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时间这个事情发生，我们真的当下没办法了解，甚至一个很大的伤痛。不过感谢神，在这经过了他这个八个月的低潮的失意之后，神还是安排他，让他借着圣经让他可以重新得力，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所以说这个每天读经真的很重要，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它实际上尤其在属灵上信仰上的帮助真的很大。就像他提到的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里，神的话真的只有神的话，神的灵可以安慰破碎的心。实际上我们真的也看到有很多这样的状况，这样的例子。那神也很奇妙，借着他又来这个遇到了一个迷羊，在阳明山单位，这个真的很奇妙，常在单位上遇到教会的同龄，有好的同龄，也遇到这个迷羊，然后来彼此鼓励他。这个迷羊心得就是说，失去神就会失去一切，彼此互相鼓励，这也是非常奇妙的。那再后来最后在工作上，这个一样看到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下雪，大家印象应该非常深刻，105年的时候的那个二三月的时候，以及后来七星山登山的活动，然后他一样将所有的困难都交托给神，然后在灵恩会特别祷告，然后得到主耶稣告诉他说主必出手，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到，是说我们要听凭主怒，听凭主怒，这样的事情是属于神的，不是我们不用去很争取，不用去要去做一些很激烈的事情，激烈的活动等等，听凭主怒，主耶稣说他会出手，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奎弟兄他真的是知恩感恩，所以主耶稣恩典时常与他同在，主耶稣恩典点点滴滴都要把它记起来，要把它记起来，所以说这个见证会真的一般人接受报名之后，接受邀请之后都会后悔说啊，我干嘛接受要见证呢，但是在记得这个回忆的过程之后，哇，原来主耶稣的恩典这么多，真的这么不但让自己又得着了力量，可以把主耶稣的恩典来分享出去，或许也可以帮助了一些听到的人，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时常来思念，来想念主耶稣恩典，那也可以也可以跟这个我们教会的长职或是谢执事或时光报名说我想要跟主耶稣见证恩典，感谢主。